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中国人成日讲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去到约瑟的故事里头，我们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当一个细佬在很多年前被人卖了出去，而家佢却成为咗坐喺宰相位置嘅嗰位嘅宰相。突然间哥哥都认唔到佢，唔知佢系边个。当然佢再讲返埃及话啦，所以更加认唔到啦。但系其实嗰份嘅情怀，包括嗰时贺知章嘅嗰份情怀，对于乡下嗰份情怀，对于家人嗰份情怀，仍然系喺度嘅。所以我哋见到呢一幕，约瑟又要秉持公道，肩担他宰相的角色，又要再想下他作为一个细佬的角色，怎样跟他的家人去重新建立联系。就求主去引导我们欣赏今天的圣经故事，是要用欣赏两个字，就是创世纪关于约瑟跟他哥哥相认的内容。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41章1至57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重点。创世纪41章1至57节讲述到酒政复职两年之后，法老发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肥壮的母牛在河里面上来，在芦笛当中食草。跟着有七只干瘦的母牛又从河里面上来，将那七只肥的母牛食了。在他的第二个梦境里面，法老梦到七个细弱的穗子，吞了七个又肥又饱满的穗子。法老不明白梦境的意思，心里面就觉得很受罚。他召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为他解梦，但他们没有人可以解释得到。而这个时候，酒政就想起了他的大恩人约瑟了，向法老去讲述两年前约瑟怎样为他和善长解梦的事。法老听了之后，即刻派人请约瑟入宫解梦。约瑟就指出两个梦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令法老知道神要做的事。首先，埃及地会有七个丰年，跟着就会有七个荒年。荒年的杀伤力非常厉害，可以将七年丰收的痕迹一扫而空。神命定这些事，亦都一定会速速成就。约瑟除了为法老解梦之外，还建议法老可以采取两个行动。首先，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去管理埃及全地。其次，分派一些官员 协助呢一个总监做三件事。第一，要在七年丰年期间征收埃及人的五分之一。第二，将丰年所出产的余粮收集起来，归法老管理，将来可以用作各城的食物。第三，这些官员要看守所储备的食物，免得被人偷取。当法老听完约瑟解梦，又听完约瑟的提议之后呢，对约瑟真是充分的赞赏。法老跟着呢，就即刻提拔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创世纪四十一章是约瑟生平的转折点和高峰。他由一个奴仆囚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那就提醒我们是要加强呢对神工作的认识。神实在是最伟大、最有力量、最慈爱的神。无论我们落入怎样的境况，神都会与我们同在。而且神会按照祂的旨意和时间拯救我们脱离困境。走正祂会忘记约瑟，但是神就不会。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和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效法约瑟那种的忍耐，保持住对神的信心。我们今天会继续看看约瑟这个人物。前几次的节目我们已经查考过他年轻时候和家人的生活，也都看过他被卖到埃及之后的生活，怎样被人陷害进入监牢，后来又怎样为埃及的法老解梦，得法老信任，成为埃及的宰相。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戏剧性的转变又开始发生了。神在饥荒之中藉着约瑟保守他的选民，迁移雅各和他的众子，这些都在创世纪第四十二章有详细的讲述。当还在监狱的时候，约瑟其实看不到这些事情将要发生，不过约瑟他仍然相信神，对神有信心，于是他经常表现出积极和乐观的。约瑟在埃及有了显赫的地位，我想你可以估得到将要发生什么事。饥荒遍及全地，全世界的人都来埃及那里购买粮食。饥荒迫使雅各差派十个儿子去埃及那里买食物。为什么只有十个呢？为什么他不派埋便雅悯呢？是因为雅各不想失去便雅悯。约瑟认得他的兄弟，但是兄弟呢不认得他。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哥哥以为约瑟死了嘛，于是乎慢慢不会想到再次碰见约瑟。不过约瑟却可以预料得到会见到他的哥哥。其次，我们要记得时间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们卖约瑟的时候，约瑟才是17岁。现在约瑟已经37岁，长到整个埃及人，讲嘢办事都似一个埃及人。跟着下来，我们就仔细逐节研读创世纪的第42章了。创世纪42章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原来饥荒影响的范围呢很广泛，波及到迦南地区。雅各那些儿子看到家里的粮食吃光了，就彼此对望，又不知道呢，哎呀，去哪里买粮食，真是不知道呢怎么算了。创世纪42章二节，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雅各知道埃及有粮，就吩咐他的仔呢去埃及买粮食。创世纪42章3到4节记载，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滴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雅各的十个儿子遵从父亲的命令 去埃及，剩低最小的便雅悯，因为雅各说好怕呢他会遭害。雅各的说话就反映出他真是偏爱便雅悯，只是关心这个小仔的安全，但是似乎不是很在乎，起码也都没有提到对十个儿子安危的考虑。假如这十个仔遭害的话，那又怎么办呢？不过其中有一点呢，可能因为他们年纪相对都比较大了，其次就是对于雅各来讲，失去他们不似得失去便雅悯那么心痛的。便雅悯和约瑟是拉结的仔，拉结就是雅各最爱的妻子，现在他将十个儿子差派出去，只是留下便雅悯一个在这里陪他。创世纪42:5-6，来籴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现在呢，我们就讲到戏剧性的这一幕了。约瑟在这里等着他的哥哥，他知道哥哥一定会来的，因为呢这个饥荒是全面性的，所以全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要派代表去到约瑟那里。因此约瑟观望着等着他的哥哥，看看那十个人来了，哥哥跪在约瑟的面前，面伏于地向他下拜。你觉得约瑟会有什么感觉？这里应验着约瑟的梦境，你还记不记得他孩童的时候怎样梦到所有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吗？现在真是发生了，他所有年长的哥哥都要在他的面前向他来下拜。创世纪42:7-8，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籴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雅各的儿子来到埃及，当时约瑟是埃及宰相，负责跳粮给当地的众民。约瑟看到哥哥就认得他们，哥哥就不认得他了。创世纪42:9-13记载，约瑟想起从前所作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也不是的，仆人们是籴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在故意问他们哪里来的，然后呢又指控他们是奸细，是来窥探虚实的。哥哥当然否认这个指控，并且为此作出解释。约瑟面前只有十个人，而他们就承认原本呢兄弟是十二个的，一个留在屋企陪紧爸爸，另外一个已经没了。那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都以为约瑟死了，但是现在约瑟呢生勾勾地其实站在他们前面。创世纪42:14-16，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正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约瑟没有听他们的解释，并且坚持他们呢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哥哥就继续解释了，言谈之间他们提起最小的弟弟在父亲那里，约瑟就要求他们留下九个兄弟，派一个回去迦南地，将最小的弟弟带来，证实他们不是奸细。创世纪42:17记载，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约瑟将他的哥哥困在监里面三日，藉此表明他怀疑他们是探子。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四十二章十八节，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到了第三日，约瑟就放哥哥出监，于是兄弟呢有第二次的会面。约瑟就建议留下一个人在监里面，其他的九个呢可以带埋粮食回迦南，解救家人所面对的饥荒，然之后就将他们提起的、最小的弟弟带来埃及。创世纪四十二章十九至二十节记载：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这些兄弟呢现在发现自己呢是身处困境的、被一个呢敬畏神的人所对付着。他们都很害怕，因为呢不知道将会面对怎样的对待。约瑟就用藉口说要测试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诚实人。其实呢约瑟是很想念自己年幼的弟弟可以前来见面。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在这里呢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哥哥是用希伯来话在这里倾谈的，约瑟当然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在这里呢约瑟一直都是透过一个传译员跟他们来到去说话。其实约瑟不需要这样做，不过他为了要表现得自己是一个埃及人，于是就这样安排。哥哥呢在这里很诚恳地承认他们之前所犯的罪。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么？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的哥哥在这个时候感觉得到临到他们身上的事呢是由于以前出手加害约瑟，现在神报应他们。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他们承认因为在约瑟身上作恶，以至现在恶事临到他们。现在他们真是后悔，约瑟将每一句说话都听入耳中，开始被哥哥的说话所感动，他很想走过去拥抱他们每一个，称呼他们为兄弟，但是他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让便雅悯可以前来埃及。约瑟现在给了哥哥一个真正的考验，就是要选一个兄弟留下，亦都就是将西面捆绑。约瑟想起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控制不到情绪，他呢喊了出来。不过呢约瑟啊是躲在一边去喊的，然之后呢洗个面又再出来，就扮成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这样的样。创世纪的四十二章二十五节记载，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各人的银子归还在各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约瑟吩咐人为哥哥做了三件事。第一，将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第二，将各人的银子归还在各人的口袋。第三，帮他们预备路上用的食物。那就说明约瑟是非常关心他的家人，连他们在回程路上的需要呢，约瑟都考虑周全。创世纪42:26-28记载，他们就把粮食驮在路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了慰劳，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啊，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作什么呢？我们感觉得到，这些都是神给他们兄弟的审判。正常来讲，将钱退回给你是一个好消息，亦都是一件奇妙的事，正啱嘅。想象一下，假如你放假的时候去到超市为全家人买嘢，然之后呢将买到嘅嘢放喺购物车上边，然之后呢就带翻屋企，打开购物袋一睇，咦，发现佢哋将你买嘢嘅钱全部退翻俾你，话呢个时候你系咪应该觉得好兴奋呢？你会唔会觉得呢个系坏消息啊？系店主将钱当作礼物送俾你，你会唔会为此而担心啊？喺一般嘅情况之下呢，我哋肯定会觉得哇，发生咁嘅事，梗系好消息啦，并且呢会为之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添。但系对于约瑟嘅哥哥嚟讲呢，呢件唔系好事。佢哋觉得呢个埃及无情嘅宰相唔单止为难佢哋，而且仲扣留咗一个兄弟做人质，令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呢，这件事情只会是带给他们更多的忧虑而已。那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马上回去埃及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做？我想呢，他们真的很害怕再回去，再回去呢有难的了。他们害怕了这个埃及人会告他们偷钱，于是他们真的不敢搏，直接回屋企先，打算呢等到要再去埃及的时候才带埋钱回去。创世纪42:29-34，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作买卖。雅各的九个仔回到迦南地，向父亲报告他们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话给爸爸听，那个地方的主呢对他们非常严厉，还说他们是奸细。如果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奸细呢，可以留下其中一个兄弟在埃及，然后呢将最小的弟弟带去埃及。创世纪42:35记载，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各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当他们报告完毕，就打开那些袋，要将里面的粮食呢拿出来。这个时候才发现得到，原来各人的银包都放在那个袋里面。 他们和父亲都觉得非常的害怕，以为这个是诡计。创世纪四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雅各呢，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所有压抑在他心中的悲苦和不满一时间爆发出来。即使是这样，流便仍然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悯和他们一起前往埃及。他更加用自己两个儿子来作为保证，但是雅各他就拒绝了流便的建议，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再失去便雅悯。今日关于经文的学习和分享，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联络，可以提出在读经过程里面碰到的一些疑难，又或者分享你读经的过程当中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哋中国人成日讲拉仔拉心肝，即系话最细嘅仔呢系我哋最关心最爱锡嘅。咁当然雅各嘅两个细仔就系约瑟同埋便雅悯，都系由佢最爱嘅老婆就系拉结所生出嚟嘅。失去咗约瑟，再要失去便雅悯，对于一个好老嘅年纪嘅雅各嚟讲，其实系失去咗佢最宝贵嘅资产啦，亦都系雅各对佢嘅亡妻拉结嘅呢份最后嘅怀念。所以作为一个爸爸，最唔舍得嘅两个仔，一个接住一个咁样离开，其实系一个好痛楚嘅过程。我唔知道喺你嘅生命里头有冇试过咁样，人最痛嘅事情，梗系生离同埋死别啦。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留言版很容易去到的，就是在 729ly1.net 点入穿越圣经那里，欢迎你和我们留言。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下次再见。